好，请翻到162页啊。前一次啊，我们说，前一次我们是上啊161页的那个已经说完了啊。闻修多罗说啊，世间诸法毕竟体空，乃至涅槃真如之法也是毕竟空，从本以来自空，要离一切相。那么这个是起这个执着的一种缘由啊，升起执着的缘由啊，叫做执缘啊。现在162页说明它的执相啊，执着的相状啊，说以不知啊为破浊故，即为真如涅槃之性啊为是其空啊。针对前面的论文啊，说听到这个佛啊在经里面这么说，世间法毕竟体空，出世间的涅槃真如之法也是毕竟空，是从本以来就空啊，要离一切的虚妄的这种相状。那么听到了这个以后啊，就升起了一种错误的这个认知，说不知道佛这么说是为了破这个众生的执着的啊，于是乎就把这个出世间的真如涅槃连它的体性啊也认为是空无。这个地方的啊，即为真如涅槃之性啊为是其空啊，这个空啊把它解释为无，就没有了。那么这个呢，我们可以参考504页啊，504页的中间啊，中间的书啊说不知为破情迹有故，不知道佛这么说是为了破啊这个一种感情上的嫉妒，认为它是有，认为它是实有，不知道是为了破这个啊，即执性德是无，于是乎就执着认为那个性德是没有的。那么迹啊，接下来的比较迹，本为迫于有取之心，说佛在经里面这么说是为了破除对于一切法啊取着的这种的这个心啊，故说为空，所以说它是空啊，空则就是无自性的意思啊，这离明异明，离明离相之意，要离开这个明自相啊，言说相，心缘相，要离不无缘成实体，真正的那个体性啊是有的啊，是有体的，而且具备了啊性功德，具备了这些啊本性的这些功德相啊，不了佛意，未通辩计之法啊，不了解佛说法的本意，就把它看作是跟辩计法一样啊，这些涅槃啦，这些真如啦，认为它也是辩这个实有之法啊，举体全空啊，连这个体性啊都把它看作空无，失则伤之太甚啊，伤就是损害啊，损害的太深了啊，太甚了，就是太深，太严重，伤害太严重。好，我们回到课本啊，看这个书记啊，首句就是第一句啊，继承前面所说的起这种执着的缘由，以不知如来为破辩计执为实有。如来的本意是要破辩机执实有，但是呢 读这个佛经的人不知道，乃曰，于是乎就说，从本以来自空，离一切相，这是佛说的。佛说啊，从本以来自空，离一切相。读的人不了解佛的本意，就以为啊，这些都是遍计所指，都要空无掉。错了啊，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来的说法是为了破这个遍计所执，认为是实有，所以如来才这么说啊，从本以来自空，离一切相。可是读的人不知道佛的本意，就把这个出世间的这个真如涅槃之法，认为它的体啊就是无，就是空无啊，是这个意思。第二句次句就是第二句啊，证明所执之相啊，所升起执着的那个样子啊，内容啊，为真如涅槃之性啊，为是断空，断空就是空无，认为真如涅槃的这个性体也是空无的。真如涅槃的文字相、言说相、心缘相，那是要空的，那是无自性的，但是它的体啊不能够空，所以不能够把它看成是一个断空啊。盖真如涅槃这些法相名词，我们加名词两个字啊，盖真如涅槃法相名词啊，是如同标月之指，手指就是举那个指向那个月亮的那个手指，这些名词。那么所指的是什么呢？是真如涅槃的性体，真如涅槃的性体。若执着这个四性为断空，就是真如涅槃的性体啊，这个四性啊就是指的是真如涅槃性体啊。如果执着真如涅槃的性体说是断空，就是空无的话呢，是其导致，这是一种颠倒的执着，错误的啊，颠倒。故佛说真如涅槃等等的这一些法相啊，这些名词也应该要毕竟空啊，名词要毕竟空，就如同指月亮的那个手指要空掉，要知道它是离言离名离相的，手指是离名离相的，但是月亮是有的。众生不解佛破相，意在显性，他的本意啊在显现这个真如涅槃的性体，错误的即为真如涅槃之性啊为是断空，则性啊永不显矣啊。如果是有了这种的错误的这种的知见的话呢，那个真如涅槃性啊永远不会显现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前面课本的47页啊，47页说，言真如者亦无有相，为言说之极啊，应言浅言啊。那个地方就说真如涅槃这些名相啊也不可以执着，但是呢他所要表现的那个真如涅槃的体性啊，这个不可以，这个空无掉，空掉它啊，不可以啊。那么这是真常唯心系的基本的立场是这样子的啊。好，下面看对字，云何对字呢？名真如法身，自体不空，具足无量性功德故。那么这个也可以参考前面课本的55页啊，55页的不空真如啊，那个地方所言不空者以下的文字啊，跟这边呢可以对照来看，意思都是一样的。55页的不空真如啊，好，回过来我们看这个述记啊，162页的述记，云何对字呢？说以真如观。去观这个真如法身啊，是自体不空，修这个真如观， 去观真如法身，它自体是不空的，这些名相是要空的，但是它自体不空啊。乃为法相所指之自性，所以自性是不空的。所以我们平常都讲无为法啊，佛法说万法皆空，但是只有无为法是不空的，对吧？理是不空的，无为法就是理啊，理是不空的。这个地方的真如涅槃之性，它的性体就是无为法，永恒的存在的一个真理，永恒存在的一个真理，这个是不能空的啊。这个空掉了，那就是邪见了啊，这个不能空，这个真理不能空啊，理不能空。好，法相所指是自性呢，这些法相当然是我们说啊，前面第四十七页所讲言真如者亦无有相等等的，其实呢在佛所说的经典里面所提出来的这一些，譬如像四谛啦、十二因缘啦、啊六度啦、啊菩提啦、涅槃啦等等的这一些个法相，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目的就是要使得我们能够证得这个自性，目的是这个啊。所以这个法相呢，就是一切的这个佛所说的这些法门，其实也就是法门啊。它的功能啊，它的作用就是要希望我们能够证得真如这个离体啊体性啊。上云毕竟空，这个上云就是前面161页这个论文啊，乃至啊161页的乃至涅槃真如之法亦毕竟空啊。上云毕竟空啊，就是指的是前面那一页的这一句的论文。上面所说的这个论文所说的毕竟空啊，乃是空掉妄执法相的执着。换句话说，对于一切法相产生执着，这个要空掉啊。非真如涅槃性啊空无也，并不是真如涅槃之性体，加个之下去啊，并不是真如涅槃之性体啊空无的意思啊。上面那个毕竟空啊，这个要一定要加以这个清楚明白的去了解的啊。不但真如自体不空，而且呢还具足无量的性功德，就如同134页啊所说的那些功德相，也就是相大啊具足，即啊前文大智慧光明义等，就是134页啊。如是体相皆不空，何为断灭空乎啊？翻成白话文应该这么讲啊，为什么会认为是断灭空呢？是这个意思啊。为什么会认为是断灭空呢啊？真如的体相是断灭空呢啊？这是明显的是一种错误啊。好，那么这是第二个这个人我执啊。下面看第三啊。三者闻修多罗说，如来之藏无有增减。这个无有增减啊，指的是真如体啊。我们八月份出了一个题目啊，出了个题目就是把真如体有关的文字啊，把它摘录下来。我现在看到的只有一篇是黄国元老师写的，他写了好几十个地方，不过比我的还少一些。我看到的是有60几个，将近70个配集啊，都有关真如体的描述。那么我出那个题目的目的啊，我是本意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在学佛的过程中啊，解门你说重要不重要？还是很重要，对不对？ 节啊很重要啊。这个话呢并不是我讲，像天台宗的祖师智者大师在他的摩诃止观里面，摩诃止观是完全是讲行门，对吧？摩诃止观是不是行门啊？当然是行门。可是呢他说啊，如果是没有大开圆解的话呢，你学摩诃止观根本就是无效啊。大开圆解以后再来修止观呢，他有个比喻叫做什么呢？叫做日节相背。这个差距太大了。你大开圆解以后你修一天呢，你不开圆解的话呢修一节，是这样大的倍数。所以在修行之前要不要先要大开圆解，这就很清楚了啊。这是智者大师说的啊，在摩诃止观里面。所以解跟行啊，是它的次第应该是怎么样的，谁轻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啊，这个要仔细的去思考。我们平常都说啊，如果不解而行叫做盲修瞎练啊，解而不行呢是说时孰宝，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啊。那空师傅讲是正长邪见啊，解而不行是正长邪见啊。那么性而不解呢，增长无明，这是空师傅常讲的啊，这些都是至理名言的啊。但是呢解跟行之间的关系呢，这个摩诃止观里面是说得很清楚，一定要先解后行啊。解行是要并重，但是不解而行是绝对是盲修瞎练。所以在这个我出的这个题目呢，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啊，对于真如啊真的是很难理解，很不好讲啊。这是李炳南老师过去的一篇文章里面就说了啊，名相太多，这是一个困难，真如难懂，这又是一个困难。而真如呢在本论来讲说的最有系统最多啊，它是分体相用三方面去说明这个真如。很多的著作里面讲真如的没有这么详细的啊。那么在体相用三大里面呢，相跟用啊是比较容易懂的，因为我们都看到了134页那个相大大智慧光明等等的总共有六句，那个比较容易懂。用大呢也比较容易懂，不思议业用，对吧？众生有感佛就有应，这个用大也好懂，唯独这个体大实在是不好懂。都是从这个就是遮止的这个方向去叙述去诠释，这个不好懂啊，什么不增不减了啊，毕竟长恒了啊，非前即生非后即灭啦，什等等都很抽象。所以我们有这个缘分来学，有这个因缘来学这部论，机会难得。所以我希望就是各位啊，在八月份的这篇报告里面，希望能够把真如有关体的部分最难懂的部分啊，我们把它集中啊，把它择录，择录下来以后做什么呢？多看一些样子，尽量多看一些样子，因为这部分是最不好懂的。当你看了这么多的样子以后，你回过头来再去看中论，比如说一开头的那个八不计诵啊，啊，不生也不灭，不长也不断，不依也不异，不来也不出，这个八不是什么呢？是中道。八不是不是中道？各位学过的，中道跟那个真如体的意义是相通的。你一看那个就可以想到，哦，起心论讲的真如体。拿它来两个来互相来比较来会通啊，对理解真中论可能有些帮助，对理解起心论也有帮助。比如看它心经啊，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啊，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个六不是什么呢？是真如体啊。然后再接下去的五蕴，对不对？52处，对不对？心经大家都很熟啊，58界，对不对？54地，对不对？无明是12因缘的流转门， 无明尽是十二因缘的环灭门，通通要用一个无字来这个强调，这个就是真如体，离名离相。我们本论所讲的离啊，文字相、言说相、心缘相，最后到无智亦无德。这一段的文字跟我们这个真如体不是意思是相通的吗？那你在读心经的时候你没有考虑那么多，现在读完了本论，你对于真如体的这个样子看了那么多，你看到那个地方你就应该要会想到，那跟我们这个起心论讲的真如体是同样的意思啊。这样子你对心经也比较理解，可以把心经拉到这个跟起心论来互相对照来看呢。我出这个题目是完全是着眼于这，所以这个地方啊，就提到无有增减这一句，就是说的是真如体，体被一切功德之法是指的是真如相啊。对，看到就知道，就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真如。在所有的佛典里面，凡是有这一类的叙述，你一看很熟，因为什么？你看的样子多，自己把它摘录下来，自己把它记得很熟的时候，你去看别的比较难懂的这些个经文，你就自己知道了啊，那个讲的就是跟我们讲的真如体是同样的意思，这个对大家的理解是有帮助的，所以我出这样的题。那么在这里附带跟各位报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读书报告呢，写到八月份为止啊，九月份开始停写啊，各位不要写啊，因为我们已经试验过了嘛啊，试验了六个月了，关于写报告的部分，有的学长呢写报告有进步，而且他也很喜欢啊，有的学长呢写得很苦恼啊，甚至于在报告里面请求我对他的报告啊不要详细的看，马马虎虎看就可以了。但是呢我又不能说那你就不要写好了嘛，你写了我马马虎虎看，我的立场我自己对自己不能够原谅，对不对？你写了我就要用心去看，就是不要指他的里面哈，这样不对那样不对啊，自己潦草啦，又是这个文具方面啦，没有组织啦，这个写的不知道这上一段跟下一段的连不起来，翻了两页以后，哎，那个地方又跟上面有关系，是吧？这样子的写，你说我不去讲可以吗？闭了眼睛，那你就不写好了吗？但是我又不能叫他不要，我不能说哪几位你们可以写，哪几位你们不能写，我不能这样子啊。所以我特别为这个事情哈，我去拜访了阮居士，我说我这个停掉了，大家呢写了六篇了，有的写了六篇了嘛啊，已经试过了这个味道，试过了，如果各位认为写这个报告对你有帮助的话呢，我不是，你可以以后的这个读这个经也好论也好，你可以写这个笔记，把重点啊自己啊用笔记本啊把它写下来。
老师，你为什么不要说要写的人写，不要写的人不要写，因为有很多人
让
你写。
不，你错了，变成我假如说是你们还是可以写的话呢，他不写觉得他好像来这个应该写的，为什么要不写呢？他自己心里又很难过。你是不会啊，你不写你当然不会，别人的想法，因为每一位的想法不同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想要写的人他已经写了六篇了嘛，写了六篇了，应该你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如果有帮助的话呢，一方面我也是建议你，因为我自己本身喜欢写笔记啊，我觉得有用啊，所以呢我鼓励你回去啊，你自己啊把重点把它写下来，做成一个笔记啊，起心论的笔记。我过去读起心论笔记啊，那个练习簿我写了四本，各个地方的参考资料我都写啊，我全部都做笔记的。
可是你花几年时间
啊？
只有起心论花几年时间？三年？
不知道啊，这个时间已经没办法计算了。 因为我讲起心论第一遍讲的这个时间啊，在10年前，那个时候讲了2遍半，因为讲到一半我有事没办法讲，所以让给这个阮居士替我讲后半本的啊。所以我现在讲这个已经是大概第4遍还是第5遍了啊，但是我每一遍我都会增加很多的资料进来，这个是会这样子。刚刚开始讲的时候可能资料还不够多，讲的也不好，很生疏啊，但是呢记忆力不好有时候会忘记，就是啊，可是呢我看得懂啊，对，记忆力不好理解力还是勉强还可以通得过，要不然怎么敢上来讲这本论，对，因为自己可以还可以看得懂，但是记忆力有时候不太好，本来记得的东西会忘记这个是没办法。所以呢我们的报告呢就9月份开始就不要写了啊，大家不要写啊，因为我没办法说我指定哪几位可以写哪几位不能写，我不能这样做，所以我特别去跟阮居士去报告这件事情，我说不要写了啊，因为这个并不是讲堂规定的嘛啊，因为像中论他就没有让各位写报告，中论有没有都没有写嘛，所以我想建议各位哈，要写的人自己做笔记啊，做笔记一定有好处啊，就是这样的啊。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有关研讨，我们每这个单周的下午是研讨，对不对？现在目前的研讨方式啊，各位有没有有人想到需要做改变？因为我在这个读这个金星法师那边的时候，他是让我们先讲，他抽一段文字啊，还没有讲过，他还没有讲过啊，就是说后面大概我们比如说是下一堂课大概讲5页到6页，对不对？这个5页到6页就是让在研讨课的时候啊，希望各位哈，抽到谁讲一段，就变成预习。现在目前是复习，讲过的部分让各位做一个复习，这个我想听听看各位意见如何啊？预习是比较紧张比较刺激啊，这个复习呢是平淡到乏而无味啊，没有味道，因为什么？反正已经听过了嘛啊。
老师觉得我们的程度可以吗？
不知道，这个是要各位这个也可以试试看，
但是就是老师那个认养的那个制度很好，
嗯，
那个可以自己说啊，这一段我认养，对不对？
对，
那他会在这个上面准备的比较充足一点，那讲的会比较精彩。
因为这个哈后半期来试的话呢是可能的，刚刚开始哈这部论各位从来没有接触过哈，如果要这么做是有困难的，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把那个显示正义的部分啊已经都讲过了，有了这样的基础啊来做这个预习的这种的做法呢是有可能，但是呢也要看看各位的意见啊。
我们反正不怕讲错有老师纠正，
这个不是问题啊，因为讲错这个不是问题啊，我记得当年被我那个老师金星法师指着站起来讲的时候真的会抖啊，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讲啊，因为什么从来没有听过啊。
现在应该不会了，现在感觉每个同学都争先恐后要上去，
没错没错，所以我说
已经有这种感觉了吗？
我说就是说各位如果对于复习啊觉得是没有味道啊，不够刺激，那么就可以用预习，预习就是讲那个还没有讲过的部分。哎，这怎样？
老师，那我提一个意见。
是，
因为以往的复习里面，老师是有出题目的。
嗯。
然后目前要，因为刚刚听，比如说我从左边来的声音，他就跃跃欲试了。
哎
。那可见的还是有的人想要哈、
哎、
有预习的。
哎。
那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
哎。
老师也不妨帮我们复习的也出题，预习的也出题，然后各自去认养。
嗯，
那复习的认养的少 ，OK， 议席的如果是两个多，反正你最好就是你两边都议席、啊、那当然有的人他又要像一只幼妹师姐就任养三四五题，
哎、
啊，非常好，对不对？哦，
太厉害了。
哦，就是所以我的建议是这样。
嗯，好，好，
那议席的他们上去讲完以后，老师你有从头讲还是讲错误的？
这个到时候再看、啊、不一定嘛，不一定嘛，因为预习的部分哈，如果是那个的话，只是把错误的部分把它指出来就应该可以了吧，因为下一次我还是要讲啊，是不是这样？还是要从头讲啊，还是要，我还是要消文的，还是要消文的。
上课不变
的。嗯，上课这个是另外的。
是讲没有上过的。
那二方面那个也可以测试的出来，就是说，比如说认养义习的人多不多？
对。
哦，马上就可以验证了。哎，
很好，
对不对？哈，
很好。我们就准备这样子好了。啊，
我正常。
其实哈，不是这个谢学长，谢安新学长。其实这个预习哈，这个题目啊不用出，为什么呢？因为各位要晓得哈，如果是那一天，比如是下午啊，我们现在假如说10月3号的下午，我现在这一堂课会讲到哪里哈？各位估计五个配角就可以了，五页哈。五个面啊，然后呢再来10月3号的上午我也会讲五个，所以呢各位要晓得，就是说我讲过的部分到10月3号的下午我讲过的部分，从现在起算10页以内我会讲，从11到15可能就是要请各位预习上台预习的部分，可能会这样，到时候比如说我临时做题临时请哪一位啊，自己认养对吧，试试看嘛，啊也不要指定嘛，比如说题目就是那个内容你要看呢、啊、课文的内容你要看呢、啊、你要估计那个时候还没有讲的部分应该是从第几页到第几页，太后面也不必了啊，就是估计我讲完以后的还没有讲的五个配角范围以内，啊，也不需要这个太多的配角，太多的范围，啊，就是五个配角。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样子的话呢，增加一些刺激性，对，没讲过的，啊，那个味道比较浓。自己找资料，自己看注解，啊，你要看书记会也好，你看那个陈教授的那一本那个，啊，或者看那个应声导师的那一本也可以，看这个书记也可以，啊。这样子可能对各位帮助很大，我是觉得帮助很大，有预习然后再来听一遍哈，印象会很深。
有朋友用这个方法？
是啊，
是大圣论就用这个方法
啊，这样子就是那个廖老师
一堂预习就是小组讨论在旁边
啊，
然后在一
堂，我是觉得这个也可以不妨试试看了啊，不妨试试看，
很好啊。
你要试试看啦、啊、如果各位觉得不行再停嘛，再换嘛，对不对？怎么样子对大家的这个了解这部论帮助最大，这个是最重要的啊。我的目的就是说这一年之内把这一部论介绍给大家，希望大家都留下一些东西吧啊，不要上完了以后忘掉了啊。我总记得以前我上白法过了几个月，问问看五位，这个白法哪五位都记不清楚，不要说里面的内容了，啊，连那个纲要都忘得一干二净，根本就没有进去，啊，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为什么呢？都是没有去复习，啊，自己也不看，啊，来听听的时候呢，似懂非懂，回去了以后呢，书一盖也不管，啊，那这样就没有意义啊，大家浪费时间了。好，我们继续看啊，这个三者文修多罗说啊，如来之藏无有增减，这一句指的是真如的体。
体备一切功德之法，这个是真如的相。好，那么关于修多罗说啊，我们看这个书记会议的505页。嗯，这个体备等等啊，第几行？505页的第四行啊，比较记。体备等者，圆觉云。哇，这个抱歉，我没有写大增藏的页码。其实我已经把圆觉经哈从大增藏里面 copy 出来，也找到了它的这个页码啊。事实上，结果没有写在这本上啊。嗯，圆觉经是在大增藏17册，好像。它的篇幅不大，在大增藏里面的没有几页啊，所以我在国家图书馆我就把它这个影印出来，影印出来呢有啊，楼上有圆觉经，我现在有一个版本是圆英法师的讲记啊，圆英法师有一个这个注啊，就是叫做讲记，那么这个。无上法王啊，他说圆觉云，无上法王有大陀罗尼门啊，名为圆觉，流出一切清净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罗蜜等啊。那么这些内容啊，是在圆英法师的讲记的第34页啊，可见的呢，这个是在这部经的蛮前面的，就是还不是。很后面啊，很前面啊，第34页，大增藏的页码呢，忘记写在上面。一般我是都喜欢还是用大增藏纸比较，大家有找起来比较容易。各位用西贝塔，好在各位都有这个电脑跟西贝塔啊，一查就知道了。